平线的两边是天空和地面，换日线的两边是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国度，但在不同的地方，超越语言，超越时间，看上帝的爱如何开始，没有结束。国度换日线，
好，各位大家平安，欢迎来到这一次的国度换日线。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当然老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老，是我们认识时间很久。我要叫他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在江湖上有不同的名字，我还是叫他拉舅好了。
好，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拉舅的那个
来源。不要解释了。
那我们来访问他是主要是当然因为他在参与跨文化的这个服饰的上面参与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有一些很多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哈，然后我有很多故事，其实我每一次我们私下聊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就觉得好像旁边这个听的人不够多，或者是说我们有这些东西我听到就是哇，我好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我很少数的忠实听众，
对，非常忠实的听众，一集可以听到三次，
那所以一定也可以给我们很多指教。那既然你听了那么多次，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 style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随性，这样子想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讲什么。当然我们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接下来这一季我们当然我们都找了好几位都是在服饰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教学在宣教方面的一些姐妹们啊。那我们在上一季呢你就知道我们都是弟兄们，
全部都是弟兄，
因为我比较容易找弟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讲的真正的 feel 来说的话，工厂来说的话，好像姐妹的比例真的是比弟兄要高很多。
对，至少华人的话很明显，非常明显。
西方人其实也是啊，所以我看起来，就像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些宣教士，
对，
好像很多都是
单身女性，
单身的姐妹，夫妇也有，但是单身的姐妹还是蛮多的这样子。那可是呢，常常听到。讲到的啊，或者是来分享，或者是宣教的年会，讲台上面的，或者是我们 podcast 要找人来讲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访问的，或者是在神学里面教宣教相关的人，好像都是弟兄。
对，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至少目前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找一些姐妹来现身说法，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至少我倒不是从一个性别平衡的观点，好像阳刚味太重了。而是想说，既然它是一个现况，一个现实，我们应该多听一点这样子的声音啊。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就比如说在工厂好了，服饰的地方，好像很多都是不要说支撑半边天，一定超过半边天了。
大部分都是我参加的这个团队大概四分之三是女性，四分之一是男性。
你是说在你的就是
大的机构
里面来说的话？ OK， 对啊。可是以这样子来说的话，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领袖仍然是以男性或弟兄为主？当然了，不能说为什么啦，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嘛。
对，
好像我们去过去在疫情当中这一两年，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什么海报啊什么的，今天要来讲宣教，今天有一个什么特会，然后最后好像都是弟兄，然后或者是某些的长辈啊牧者这样子。当然也许过去的历史上面来说是这个样子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从 grassroots 从草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姐妹被邀请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比较期待，就是比如有人邀请我去分享，他们期待的都是那种个人见证，就是你怎么被呼召啊，然后你到工厂上以后一个单身的女性会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可是那种大主题就是那种推动啊，然后那种课程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站在那种人很多的讲台上，确实连我就自己去参加，哎，就是讲员就是海报贴出来都是弟兄，对，就是而且是机构内部的会议或、就
是、都是吗？
对，绝大部分都是。
哦，感觉我们今天才刚刚开始要访问，就已经朝一个非常危险的、
嗯、对这个方向，对，可是我危险的主题脑中浮现的好像是这样没错，但是呢，说真的，我们的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有出现过两个就是姐妹做我们的那个最高的、
嗯、
就是那个要用什么词汇呢，反正就是
负责人、啊、
总裁啦，对、嗯、负责人是有出现过，但是只是说、嗯、姐妹的出对如果是当道的话，当道这种位置的话、
嗯、
是真的是都是单身姐妹、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LaJew这个宣教士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很明确的讲说他在哪个机构或者是他的本名是什么工厂是什么、
嗯、
那我们大概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对，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也是要保护，不只是保护他的身份哈，更多的是我们真的很想去听到一些在工厂端或者是我们在很实际的这个宣教的参与上面所听到的一些的故事或者眼睛所看到的好像可以代表我们的眼光。我希望在未来的几次的访问当中可以问的更多更深一点的问题，但是我想今天先要从一个角度来看、
嗯、
就是说从宣教的推动来说的话、嗯、我们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选定说谁要去
对，
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个宣教新视野 perspective 的课程、
嗯、
把握时机的课程，或者是一个讲员站在讲台上面参与了一个宣教年会或者叫做拆船年会也好、
嗯、
他不会跟台下讲说请台下的姐妹们举手
对，
或者是请台下的弟
兄
们举手，
对，
而是就是给这个大使命、
嗯、
或者是这种呼吁呼召、
嗯
是给其实每一位基督徒的、
嗯、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教会本身的组成也许就是姐妹比较多、嗯、
对
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路 journey 一路旅程下来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嗯、
现在的宣教在全球很重视的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所谓的 majority world 主体事件、
嗯、
就是以前叫做宣教工厂的地方、
嗯、
因为基督徒的比例的转换，然后也看到的过去的宣教工厂也成为宣教的动力的来源，所以看到很多的国际的机构差会、
嗯、
甚至他们的领袖也都开始变成非洲人啊亚洲人啊、
嗯、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有弟兄看是不是也有一些姐妹也开始能够参与一些领袖的一些身份，当然这上面也有一些神学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讨论啊、
嗯、
但是从工厂端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子一起服侍一起配搭或者在团队里面比较常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组合或者是说怎么样子的配合这样子。
虽然弟兄是少数，不过大部分弟兄、
嗯、
或者是说应该说夫妻会是我们的领袖、
嗯、
对，无论是工作点的队长还是比较大区块的这种领袖，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个做我们的领袖、
嗯、
我觉得有一个考量可能就在 member care 的部分、
哦、
他夫妻俩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嗯、无论是遇到弟兄还是姐妹有状况他们就是可以搭档嘛。
对，
这个是我比较台面上我听到的他们
的
的
确是
优先的考
量，这也需要是这样
的，
就好像如果是一个单身的姐妹、
嗯，
如果遇见了其他的一些的
状况，
弟兄的状况，或者是、
嗯、
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的状况、
嗯，
那可能他会觉得这样子有一点
对困、嗯、是有困难的。
嗯、
像 TCK 的，
嗯、
就是小、嗯、这个第三文化小孩的状况比较多嘛、
嗯。
那尤其是如果你新同工进来的时候，也许小孩还很小，
嗯，
他们可以就是提供很多的支援，
嗯，
可是他们可能会先预设说可能单身的、女性的同工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小孩子，或是不一定每个都能理解做父母的心情。
但是这话讲回来，这的确跟工作的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
关系。对，没有什么关系。
导师是从一种这个团队的氛围的那个角度来说。
对。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更多的可以去想到的是说，任何一个在工厂服侍的团队，它其实都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组成的可能性。
是，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当然就不用担心嘛，就是、不用担心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你需要担心的是你跟当地人的关系。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只要从一个人变两个人，两个人变三个人，三个人变五个人，更不要讲说可能有超过十几个人的团队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有很多很复杂的这种团，我们叫专业叫做团体动力啦，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在福音船上的时候，就是还有牵涉到一些因素，就是到底谁的语言程度比较好。然后就
对他能够扮演那个沟通的角色，他的语言程度一定要有。
然后可是对于一些亚洲人来说，他也许去的时候年纪比较大，然后你在国际团队里面的时候，人家没有选你作为领袖，然后心里面就有点过不去这样子。倒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做领袖，而是被人家管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想说，其实我的工作经验比这个人多很多，但是只是因为他的英文比较好，或者是什么。
对。
我不知道在真正的工厂里面，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比较不会说啊，这个是我们所在乎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机构在选团队的领袖的时候，考量的因素是比较多元化的。其中还包含就是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因为工作的需要，有你的不只是团队的沟通能力要好，你对外的沟通能力也要好。所以我们通常考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样。当然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官方的语言你要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经常要跟
官
方
的语言
接触，
就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中文或英文，
对，不一定是平常的平常老百姓说的语言，但是至少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常跟官方接触，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考量。因为在跟官方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没有办法很精通的话，你没有办法听出对方的话中话，就他到底是答应还是不？因为我真的就遇过这样的情形，就是当时我其实不是任何的什么领袖啊，但当时的很多的官方的见面，他们都要带我去。
因为你比较会那个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听完之后，他们就会一群人围着我说：“那所以他意思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然后我就解释说：“其实是不可以。”可是他们可能听不出来，他就是在拒绝我们或者是什么。
哎，这个好，就讲这个的话，你觉得是要从这种是要从哪里？就因为这课本上一定没有教，
对，
是要怎么样子去这个叫什么闻空气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形容哈，这英文叫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没有讲的比讲的还多出来。所以这是靠经验呢，还是靠？因为我们在讲说宣教的一些装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你要有神学的装备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些跨文化的装备啊，或者是一些对于如果再晋升一点，可能文化人类学的装备，但是可能我们在讲的不是这种东西，反而是
真的就是你本来在你的家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当然可能跟性格，就是太内向的人可能确实会比较慢，就是他要学习一个跟自己很不一样的文化，就是内向的人是真的比较吃亏啦，对。但是呢，我觉得外向的人不一定就会比内向的人做得好。关键是在于你本来的生活里头，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成为宣教士之前，你的生活里头，你是不是一个对环境很有热情、很有兴趣、很好奇的人？就比如说你，其实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有一些事情变化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追根究底说，为什么这件事政府会这样决定，或是说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都在做这些事情，以前我们就不做这些事，那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原因是什么？ 所以你其实你平常的生活方式就是对你周遭环境的东西都很好奇，都很有兴趣的。你到了新的地方，即使你的性格比较内向，因为你很好奇，你很有兴趣，你就会去看。就即使你不善于就是直接跟人家交流，但是你至少你很快就抓到说，哎，好像最近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是差异性真的非常大。因为我跟我的同工，可能比如说我同工要从他的疫情结束了，我的同工要从他的国家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告诉他说，哇，我们那边变化很大，你要可能要适应这，因为你不在这三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回来可能半年之后，我们就关心他说怎么样，变化这么大，你有什么感觉？他就说他觉得没有任何变化。
哦，因为他还做自己嘛。
对，就是可能他三年前他生活的圈圈就是这样，然后三年后他还是继续，他就从他家到他工作的地方，他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两点一线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他来说，因为他没有多接触嘛。
是，就是他工作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他从来都没有对这个环境好奇或是关心过，所以对他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就沿着这个讲的话，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团队里面，我们当然知道有各种不同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很，我们会很直白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在宣教工厂的确没有什么样子的效率，或者是没有什么 impact 好了。但是我最后神仍然使用这样子的人。
对对，是
就是说真的很厉害或者是很怎么样子的人，好像也没有要来宣教，或者
是
来在，
没错，往往都是如此。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也是很多的时候是软弱的，或者是很有局限的。
对，
但是也看到神愿意使用啊，我们常常就也是半开玩笑，谢谢你不嫌弃这样的。但是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就是 that's what you got。
但有时候就是有趣的地方也在这，就是因为你在工厂上待久以后，看到形形色色的事同工的时候，如果你每一个同工来到工厂上，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是这样的人，哎，是那样的人。然后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够长的话，然后你先不要去假设说他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没有贡献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观察他的改变，或者是说观察他来了之后上帝给他的功课，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每一个宣教士到工厂，上帝给他的功课，给他的核心的学习的东西，往往是很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们可能想象，就是宣教士的目的应该是非常
去影响别人。
对对对，要很有影响力，然后要很快进入那个文化。
因为读的传记都是写的。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啊。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那个姐妹，那个同工，她可能就会扮演某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是可能我们会觉得乏善可陈的，或者很无聊的，就是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也许是他的兴趣，就是我
可是他就是他可以，
对，有的人就可以，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子，我不能一直很 routine 的做某些事情。
对，我也是，就我就对那种 routine 的工作，就是很容易厌烦。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 podcast 每次都要找不同的主题，都找一样的，可能没有办法。
对，
但是我也很欣赏那些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稳定力量的。
是。
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弟兄跟姐妹啊扮演不同的角色啊，像其实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像我太太其实跟在这几年跟你们几位宣教的姐妹啊，或者是单身的宣教士啊，都比我熟多了这样子。然后原本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变成他好朋友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像我跟听众们讲一下，就是他们都是每隔大概几个礼拜一个月，然后会约一次，然后就说啊，我们今天晚上要聊一聊，
线上关怀，
对，线上可能聊聊个一两个小时。我是头啦，怎么一两个小时，三五个小时，
好像是三小时起跳。
对，
然后有时候可以到五六。
对啊，干嘛约晚上九点？因为这样是一路到半夜去，
干脆聊到天亮。
我觉得这个也太强了吧，有什么东西那么好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聊的问题，就是说 哦，就是有很多的语言或者是很多的东西也都可以同理，然后、我在你的那个小的祷告的群组里面也常常看到说你刚刚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参与宣教的本身并不是我们改变了多少人，拯救了多少的生命、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该做也想要做，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 desire、我们的心里面想，
对，
但是很可能神要给我们不同的功课，
对，
比如说、你就是会失败，但是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神去磨塑你这个人，
对，
你就会有、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的挑战啊、这个挑战可能就是不只是为了你的缘故，也为了那一位同工，
对、
他要怎么样子的成长、你可以讲一些这种类似的例子吗？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想象的是说我们宣教团队应该是目标明确，然后就是全部人往前冲，大家可能想象的画面是这样。
哦，是这样子啊，不是吗？
对，大家都是这样想
象，因为不是我们常常都用军队的术语在讲，
是是是，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宣教士到工厂的时候生命都是在一个半完成的状态嘛，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问题、但是像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去思考那个教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中的所谓的那个教育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要达成、可是上帝教育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宣教工厂上生命都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的同时又可以完成大使命，就是我们人类的那个智慧是很有限，可能很难想象说你怎么可能同时培训他的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啊什么什么，然后又那么多人每个生命的那个需求都不一样啊、然后又这一群人又要一起去达成某一个目标啊，照来说我们应该是分开啊，先完成培训然后再进工厂，其实我听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所以你们机构怎么放这样的人到工厂，他应该先完成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培训，可是问题是很多培训不到工厂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上再多的课程，就是尤其是你生命有某些部分真的没有办法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去碰触到某一个你需要改变的地方、可是上帝就真的可以把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国籍的人凑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往大使命的那个方向不断的前进，然后你又可以看到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课程。
是是是，我也非常同意、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中学。
对，
像我现在回头来看，我一开始参与宣教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我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我也已经二十好几岁了、然后比起那十几岁的人，当然我应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更怎么样、但现在我回头来看说 I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我是真的什么都所以才会回来以后才要去继续去读一个这个研究所、然后去就是我称这个叫做知其已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也参与在其中了，但是我回头想想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
或我那时候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可是话讲回来、这个过程其实一点都不舒服啊。
对，是不舒服，而且是可能比很多人的期待来讲更不舒服。就是可能很多人期待的不舒服是到工厂上以后遇到一些逼迫啊，遇到一些患难啊，遇到一些就是水土不服啊，语言学不会、可能大家以为是这个，其实大部分的宣教是在工厂上最痛苦的就是跟同工的磨合
哦，
对、就是跟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
有这样子的队友何须敌人的
而且那个挑战是就是你真的要接受每一个同工，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就是你要打破你自己对你自己同工的那种期待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设想、去看见就是上帝在这些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尤其是在跨文化的环境里面、好像这些会更
凸显，非常的凸显，
就是发酵的会更快，
对对对，
就好像那个酵母然后要发酵的时候、好像有某种温度会让它对，那好像工厂会这样，
因为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些很资深的同工，他会就是困扰了很多很多年，就是因为当地人会跟他们借钱的这件事， 对，然后我要接纳他，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扰，因为 我很简单啊，就我大概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下可以还，什么情况下不能还，那我就知道说哦，如果这种情况是不能还的，我大概已经有经验了嘛，
嗯，
那我就可以选择不借或是借少很少嘛，
嗯，
那如果知道这个人是一定会还的，那他借多一点我也愿意借，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从都还没有长期，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可是有没有是从差会来的规定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不准，或者说你们就不准喝酒，我们要讲喝酒吃肉的这个事情。
我们是没有这么直接的规定，但对某些人来讲，他们就真的待个二三十年，一直在困扰这件事，就是一直到最后他们流泪的说，我们必须接受，就是借出去的钱，可能因为他们要退休了。然后他们就流着泪说，他们
拿不到了，
必须接受有些钱真的不会还给我。我就想说，天哪，不需要到二三十年吧？你前面就因为真的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那个宣教士这个身份的可能有一些预设，或是他们认为什么是爱的表现，真的每个人的差异性非常的大。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用那种我觉得怎么样去看你的同工，那每一个看你真的都不顺眼的，就算是你同一个家乡来的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在面对刚你提到在跨文化里头发酵的速度特别快，就是这样啊，因为大家跨出来的时候面对同一个挑战，有些人就觉得这不是困扰，有些人就困扰，真的困扰二三十，变成他胸中的一个伤口之类的。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婚姻哦。
啊，真的吗？因为我不懂啊，婚姻的部分。对，
没有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说好了，就讲说在跨文化的环境里面，这也是我们未来也许会要聊的一个话题。那个所谓的跨文化，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那个这个 layer 哈，这个层次，
是
就好像这个。你说弟兄跟姐妹是不是跨文化？我是一定是，其实有很多的做事方式啊，或者是那种所谓的自尊心啊，或者什么的，这些的等级就不太一样。然后会有的是这个就算是来自于同样啊，譬如说我们今天两个人都是从台湾来的，或者和我们两个人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两个都是从香港来的，也都不一样啊。
对，
你看台湾，要是我自己家庭的背景。是来自于非基督徒的家庭，和一个来自于基督徒的家庭，那对于很多的事情的一些原则啊，和这些东西可能就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能够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啊。然后，有的是说，我们同样都是讲，就像我们今天都在做华人的宣教的推动嘛，同样都是讲中文的，但是其实我们从小被教育、被拉拔起来的那种，不能讲只是文化，甚至还有政治，还有这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都
不一样。
哇，
这个很困难，
不小心就踩到那个点。我是真的有惹毛过，就是别的国家的人，就是因为我就是我陈述了一个只是一个普通的事实而已，就是可能 Discovery 上面看到的某一个就是他们国家的事情，然后我就直接说出来，就没想到就。对方就觉得感觉我对他的国家不尊敬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一直道歉，因为是长辈。
对啊，这些我们
真的没想到，
感觉还有很多可以讲的，而且都每一个主题都非常危险，
对，很危险，对，
要再道歉，
对，都要注意，不要讲太清楚。
听的人就说他们两个到底在聊什么？
对，
觉得好不自在哦。我想今天我们要结束在一个地方，就是说，好，对你来说哈，就是今天我们我的国度换日线其实以前叫做宣教爱不怕，然后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直在问大家同一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什么是宣教？那我们宣教这个字，其实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去宣基督的。的爱基督的名，就是我们有一些拆回来叫做 make Jesus known， 或者 knowing Jesus make Jesus known， 但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对啊，这个是这个不完整，或者说这个我们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参与，我可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将近十年，或超过十年
了吧，超过十年，
应该超过十年，
超过十年，
在工厂十年，
对，在工厂是今年是第十一年。
哦，对，那如果在包括前面准备啊，或者在、之前在别的地方，
短期中期，
短期中期的这种过程、对啊，所以对你来说，你这个定义上面你都一直以来说是一样的呢，还是你有一个、有一个旅程，有一种转换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发现应该是说大的理解应该是没都一样的啦、就是说我们是真的要让人认识耶稣，就是这个这个核心是不会改变，只是说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你进到一个族群里头，他要认识耶稣可能用的方法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再来就是说很有可能上帝只是要你做某个阶段的工作。
对，
你想要把它全部做完，就是我们这真的有同
有一个 circle 这样子，到了这一点
是
这个到这边七年建立教会，再培养他们三年，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
对，
然后我们就退出这样子，然后
对
他们
就是大可能很多人说也许不是说七年九年，可能别人设定的可能比如说十年二十年，
对，
但是一定要完成某一个程序才算是一个所谓宣教的工作。然后可是我们有时候进到那个族群的时候就发现，哇，那个反抗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而且不是那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你开始做才发现说，哦，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他们本身的信仰跟价值观里头有这么多东西在阻拦他们，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往后退想一想，就是那后面也许还不是，也许一定会后面一定会前仆后继，上帝不会停止一个族群的福音工作。那有些东西是我们先铺路，我们如果不愿意做这种松土铺路的这种工作，后面的人再进来还是一样难做。所以我就会往后退一点，说好，我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觉志祷告之类，或者是说建立教会这种，那我就往后退一点，就是对话嘛。就是说怎么样让我接触的年轻的族群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有比较友善的理解，或是就是我可以用比较接近他们文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哦，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些东西跟我们的差距也没有那么遥远，就开始松土的这个工作。
对，就我们在讲有点在一些地方这个叫做福音预工，或者是一种准备。
对，
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其实有蛮多好可以更深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对于很多人被呼召出来不管是要参与宣教或者成为宣教师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我要去甚至把宣教跟职堂两个字是把它合在一起的。
对，
所以还不只是要这个人觉志，我还要能够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在我们 perspective 里面叫做能够再生的使命群体，就是他们自己人成为基督徒，再还可以自立自传自养这样。
其实长远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没错的，
是
只是你常到工厂上之后你不得不按照上帝，因为上帝比我们更了解这个族群，
对，
所以他可能他的计划是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时间拉得更长或什么，但我们也是要一定要，我们的目标也是一定要建立属于这个族群自己的教会，
那当然，
而且他可以自养，他可以自传，但是那个过程有时候是不可逃避的，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他不会按照你的想象那样子发生，
圣灵可以工作啊，马上就可以改变了。
是，我们也
会，你有看过吗？
对，我们也对，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些听闻，或者是有些这些，就很期待发生在我们的工厂上。可是，以这几年我们工厂情况来说，好像还是相反的，就是因为环境不好，所以还有开倒车的那种感觉。
对啊，
以前可以很大声的说的事，现在都不能。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按照神的计划，你就要跟神一直保持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在你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上帝是非常非常愿意告诉你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他是非常愿意告诉你，然后也会给你指令的，就是比如说停下来先不要做，或者慢下来，就是其实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很深的挫折感，或者是说或感觉说 我是不是啊？我为什么我要来这一招、
啊？第一时间质疑的就是呼召啊！
对对对，或者、
啊、不是你
真的？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走这一招？上帝叫我来是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就是真的有同工这样跟我说过，他是十年的时候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是他的队长，然后他在一个 review 的就是现场，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这十年他的感觉就是上帝叫他来又不用他，对，
哇，这个很伤哈、哦！
对对对对对。
哎呀，感觉这个每一个讲下去都讲不完啊。
对
好，我们这一季国度换日线其实就要跟不同的不同在工厂也好，或者这些教育现场的这些姐妹，能够一起来谈一谈这些不同的主题哈。我们尝试的能够多聆听这些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也代表了至少是我们是从不是从讲堂上面来的，而是从 grassroots 草根的然后这种第一现场的一些经历，这些也很难的。今天非常谢谢LaJu 来跟我们一起的分享哈。那我们当然因为很熟了，所以我常常在他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他在讲的是哪件事情，是哪个人？
开始对号入座。
但是有更多的机会，我想说，今天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接下来他马上要回到工厂了，我们也许就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想讲的有几个主题，你有提过的，一个就是跟这个跨文化，
对对，跨文化的部分。
然后另外这就跟那个单身啊，
身对
姐妹的一个过程，姐妹家庭啊这些不同的议题。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要谈的就是怎么样子在非常封闭的这个或者是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然后还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一下，还能做所谓的福音工作或者是预工的工作，
对，坚持，
对对对。那常常有人会讲说，我做了这么久的，我是一直是用，我好像我很爱这个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讲，
是，
我实在忍不住，
很想讲清楚，然后又不能讲太清楚，
对，对啊，一讲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关系好像就会变得很奇怪，
或者让对方陷入恐惧。
对啊，对啊，原来他对我是有一些目的或什么的，然后就他说，可是我明明是我来的目的真的是我最终真的是希望看到你生命有所改变、得救等等的，哇，这很困难，
很困难，真的。
对对对，好了，我们下次再聊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拜拜。
国度换日线。